各位同修阿弥陀佛，我们今天继续讲七觉知啊。我们今天讲精进觉啊，这个念觉、则反觉，再下来就是精进觉。精进觉呢，它的意思就是我们能觉察到我们应该精进，应该勤奋，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知道勤奋这件事情也必须经过一番觉悟才可以，也就是没有觉察的觉悟会不会变成工作狂？会啊。没有觉察的精进会不会变成这个很躁动？会的。那么有时候呢，那么在我们的这个佛法修行上，过度的这个没有觉照的精进呢，有时也会产生着火入魔。其实哈，你看到手楞严经哈，最后哈，那这个这一卷里头啊，讲超有出魔这一卷经里头，其实它的主要的问题都出现在过度的操之过急而产生的啊。所以为什么他会称它叫做超有出魔呢？就是你要修禅定，你操之过急啊，那么反而产生问题，就是要觉照。所以我们呢，这个要做精，要精进，但是这个精进本身要觉照。我们不但要懂得精进，我们对精进要精进恰到好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精进在唯识论里头他是这么说的，他说勤为精进，勤奋哈就叫做精进，勤劳勤奋哈，这个努力不懈就叫做精进哈。那么与善恶品修断事中，对于善跟恶，善的部分我们要修啊，要行善；恶的部分呢，我们要断恶，以行善哈、啊。这个以这个善恶品呢，那么修断的这件事情里头啊，那么勇悍为性，必须是它的本质是勇敢的，而且这个无所惧的去做努力啊，对自他能对自懈怠啊，那么满善为业。让我们可以善的部分啊，善行的部分不断的增加，满善为业。那么这是唯识家这样子来解释，可是这个代表般若啊，在大般若经啊，那么我们看到龙树菩萨在解释到精进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我们看到龙树菩萨把这个部分他归纳成两个部分，一个部分呢是身精进，一个部分是心精进。什么叫身精进呢？就是这个身呢、啊，代表着我们的行动，也代表着我们的健康，也代表着我们这个行为应该要精进，所以身要精进啊。你勤劳不会只有心在想而已，是不是？一定是你的行动，你的身体，所以一定要跟着去行动才可以，叫身精进。心精进呢，是指这颗心必须同时是正向的，是光明的啊，是振作勤奋的。所以你看着这个龙树菩萨啊，在大智度论里头，他所要谈的是这两个部分，身心这样子来看的。那么我们简单的说来啊，一个人如果他的行为不表现出来勤奋，光是心里面想着勤奋有用吗？可能也没有用。心肝好好别哎，规矩都要去点么用？有没有这种人？现在这个时代有很多人是心肝好好别啊，啊规矩无一件代志一天去走哈，啊也有一些年轻人是不是想着想了好多，但是呢他行动没有。我觉得 龙树菩萨可以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，尤其是到台湾，给年轻人做一篇好的演讲才对啊，真的很有意思啊。他在谈身精进、心精进这样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。可是呢，我们谈这个佛陀呢，他在把它整理啊，从《阿含藏》里头，你能全部把它整理出来，你知道，他这个讲过精进的有几个向度。第一个向度呢，叫精进信，就是你的信仰一定要精进才可以，叫精进信，信一定要精进。第二，精进心，就是心，这个心一定是要正向的、精进的。精进根就是你那个基础啊，就是五根啊，五根里头不是有一个信、净、念、定、慧五根吗？是不是？它本来就有一个精进根，是不是？啊，那么一个是精进铠，就是铠就是金字旁在一个啊，就是铠甲的那个铠啊，它这个表示这三种精进呢，那么表示着。他所这个精进铠甲的意思呢，就是他的精进呢是很勇敢啊，而且是很有执行力的啊。那么这里面他又分成披甲精进，就是披的这个甲啊。那么披甲精进，你想想看，一个人啊能够无畏啊，不害怕哈，无畏哈，没有这个畏惧哈，做什么事情没有畏惧的话，那么就好像披了一个战甲，可以去处理很多事情一样。我们的平常生活当中，我们最需要精进的，是我们碰到难题的时候，或碰到某一个障碍的时候，或碰到我们有了什么困境的时候，或碰到压力很大的时候，你如果没有披甲精进的话，那你怎么去面对它呢？所以它就一个行动的角度来看的话，那是披甲精进。那么第二个呢，它称的叫摄善法精进。摄善法精进的意思就是我愿意不断的去学习啊善法。这善法哈，不是只有我们讲这个道德上的善而已，这个善法包括就是我们这个摄就是学习，我们学习心知，我们学习待人接物，我们学习佛法，我们学习我们这个在品德上精进，这东西呢叫摄善法精进啊。那么这个还有一个呢，就是利乐啊有情精进，就是愿意利乐有情啊，那么去帮助啊，别人愿意去做一些奉献的事情，这就是利乐有情精进。那么你看到他谈信仰的精进、心的精进、根基啊、根本啊的精进、铠甲的精进，还有一个精进如意啊。什么叫精进如意呢？就是我们法喜事实上是从我们很多的创造来的，是不是啊？我们愿意啊，我们有一些这个充满的一些法喜，是我们有一些优点，我们去创造，我们才感觉到如意，是不是？你说我坐在那个地方，自然就会产生如意，有没有这种事情？很难，我们一定是去创造一些，而且我觉得，我能够这样做，我们觉得蛮自己觉得。啊，觉得很欢喜，那是如意，还是精进方便？什么叫精进方便呢？方便的意思就是我能够啊，随着我的生活环境去做适当的调试，也就是适应环境的能力。一个人能适应环境是很重要的，适应环境是包括适应大自然的环境、社会的环境、人际的环境、各种不同的环境。那个叫精进方便啊。那么这个 总刮起来叫精进觉。所以我们这个有时候翻开佛经，这里读读那里读读，有时候你看一看就把它就算了，没有去整理，你也不觉得说光是谈精进有这么丰富啊。你看哈，这佛经里头所谈的这个精进这么丰富，那么你可以了解说这个精进的意涵并不是都给别人这样养，不是这样养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来举几个事情来给各位谈谈，让你了解说这六种精进里头合起来整个叫做精进觉啊。这件事情我们来看看啊。我们谈信仰这件事情，信仰精进的人，各位就是信仰精进的人，你每一周你都来了，当然老师也是信仰精进的人，我也每一周都来了，是不是？我们是来了啊。那因为你精进，你愿意来，而且你愿意自己付出这些心力，你愿意每天有一点时间去做念佛的事情。我们把所有佛的修持、念佛啊，那么打坐这些东西，我们都称它叫做灵修好了。你有在做，那你就自然就精进，是不是？有这个高的参与力，有这个在这个修行上愿意去做一些努力，让自己不断的能够学到更多的啊，那么佛法，而且能够去实践，那我们说这个人啊，他就是精进喽，是不是？所以叫做信精进。这个信精进啊，到现在为止，不只是我们佛教、基督教啊，在美国所做的研究，你可以看得到，所有真正愿意去信仰精进的人啊，在心理学的诸多研究里头窥，郑老师把它归纳以下这些东西。第一个就是信精进的人，他比较能够对抗忧郁，或者碰到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，他比较不会掉到忧郁里头。这种人啊，他比较不容易产生忧郁症，碰到这个不如意的事情，他不容易掉到那里头去。这是最主要的原因，是因为有一个这个虔诚的信仰，而且他的参与率跟实践力都够的话，他精进的话，那么这个信仰本身可以使他转世成智，他不会被那个东西、被这个压力、被这个不如意的事情哈、撞得太厉害啊。有一天，那么有一位这个女士，她问我这个事情，说老师，我怎么样才能够转世成智？一念转，然后我就可以啊，不会这么烦恼了。我跟她讲，转世成智的转不是像转陀螺这样转一下哈、不是这样，它需要长的时间。他需要的，比如说你参与率高，你这个精进性做到，你自然而然他会转，是不是？那么我们有时候在这个，比如说过去给各位谈唯识家的这个心所法里头，你看啊，他讲片行，片行有五处：坐、意、受、想、思。那你接触的环境改变，你的心情会不会改变？会。你对有些事情，你常常读经，常常读一些精进的一些作品文章，你的心会不会改变？会。你有时候内心里头常常很容易不安定，很容易。那么我如果每天都有一点时间去做一些念佛，或做一些禅定的工作，我的心也会变得比较安定。所以他需要的是我们真的休息以后，他才能够转世成智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而且每一个人也不一样，别境每个人不一样，所以要转念啊，并不是突然间这样就转过来了。那种急转弯的事情也很危险，因为很容易变卡车子哈，突然间急转弯它也不行了，是不是？它一定是需要一个一定的曲线， 而且要把速度转慢，然后才有可能来达到这个效果。那么这个有了一个虔诚的信仰的人，他们的心有一个很好的缓冲，所以他比较不容易被压垮，所以他低忧郁。第二，这个精进性的人，他们的身体调整比较好，而且因为他平常他跟人的相处就比较柔和，所以器官移植上发现精进性的人，他移植器官在他身上，他的排斥情形比一般的人小了很多，这奇特不奇特？这很奇特的事情啊。第三个呢，是血压比较正常，血压是比较正常，他比较不会像一般的人啊、那么高血压。那么第四个，他的死亡率比较低啊。如果照这个 Strawbridge 跟这个 Macron 他们做长，这两个人并不是一起研究，是各自不同的时间、不同的这个地方去做追踪。他们追踪的有时候是用这个反啊，用这个反过来追的方式来研究，就他们发现这两个人做出来的结果呢，就是有虔诚的啊精进性的人，这些人呢，他们的死亡率比一般的人要低30%到60%，哦不，30%到36%啊。那么所以我们讲，他对于这个人的死亡率也比较低，寿命也比较长，而且呢，他们这个克服这个逆境的这个能力呢的这种强度呢，逆境就是碰到逆境的时候，他们调适跟克服逆境的能力也比较好。这是一般我们看到的一些研究，所以各位，你要信仰，要信的，真的要精进信啊！精进信并不是要我们说你这个信仰信的像我跟你讲说照镜的哈、讲的也不是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有的参与率，我们应该有的时间啊，尤其是各位。啊、你每天都应该啊养成个很好的习惯，念佛啊，念佛要养成习惯。我啊，这个从高中开始啊，我有一个习惯，就是这个我常常读《金刚经》。我高一读《金刚经》，以后我常读《金刚经》。我念大学那段时间，《金刚经》就是一直放在我的书桌上读《金刚经》，所以我到现在我的包包里头还是有一部《金刚经》，一部《金刚经》已经被我磨得到这实在是不成型了，然后再去请一部《金刚经》，然后又把它放在那里，就是常常翻、常常读、常常翻、常常读。经，但是我还有一件事情，就是这个我念佛打坐我也不停，每天都有。那么我念佛，我的念佛是后来到了净空师父这边的时候，我这个才很开始对这个念佛啥昧那么有些许领会。那么有一天我就去这个佛教文物流通处去请了两串念珠，一串是我，一串是师母，两个人，我们就师父你帮我们两个人把这两串念珠，师父请你交给我们好了，因为我自己买来。他说需要这样吗？我说需要。他说你需要就好，他就笑嘻嘻的拿了。我说师父你帮我套上去好了。师父说出家在家弟子是不这样带念珠的。我说我知道，但是这个套上去就再也套不了。 他就真的把我套上去，也把我太太套上去。但是那一串啊，我真的把它穿在我的衣服里头，穿了好久。那个链子，是的。后来我觉得那一串链珠很不方便，所以我又自己想出一个办法出来，就是我的口袋或我的包包里头，我不是挽珠，而是四分之一串的链珠。这一串链珠呢，这串链珠是这个佛光山的妙树法师，是我跟他讲说，我的链珠链的又断掉了，我说四分之一串的，他说老师我帮你再穿一串好了，这个是他又穿了一串给我的，所以我常常把它放着，有时候摸到它也想到阿弥陀佛，有时候念念它也想到阿弥陀佛。所以我的意思是，你要常念，你念弥陀也好，你念金刚也好，你也不禁常常自己常常静静去修心的，这对你很有帮助。常常念佛这很有帮助，你自己就可以。净空师父跟我们讲，他说你自己下定了这个心，有这个心，那么你就到佛堂，你就拿了这串念珠啊，他说就我要好好的念佛就够了。我说好，我知道了。所以我希望啊，大家是真正的精进性才好，它的好处很多啊。以前没有这些研究，但现在有这些研究啊，我们知道它的好处啊，大家就这个更能够认清它。第二个谈精进心这件事情，我告诉你什么叫精进心。这个人比较阳光一点，比较喜乐一点，比较精进一点，这一类的一个人，我们说这个人是精进心，是不是？精进心并不是每天都在工作叫精进，做到过劳死叫精进，不是，那个是这个太躁了，是不是？不是这样。但是精进这个精进心呢，让这个心蛮正向的，它能够调和得很好。那么又有法喜，又精进的不断在学习。这个段我讲一个很有趣的事情给你听啊，在心理学里头有一个研究叫杜邦的微笑啊，这个杜邦这个人哈、啊，他是法国的一位心理学家，他发现呢、啊，那个心里啊比较正向、比较阳光的那人，也同时比较快乐。这些比较快乐、比较阳光的人呢、啊，他们学精进学习的情形表现也都比较好。结果他发现那些人的笑容很特别，这些笑容哈、哦，一笑的时候眉毛是真的是扬起来的啊，嘴角也真的往上翘的，他们的鱼尾纹也真的都出来的啊，这笑的哈、哦，每一脸的那个肌肉哈、哦，通通都出来的啊。后来大家就是为了要就把这一类的笑容称它叫做杜邦啊，不杜香的微笑啊，就是杜香啊的微笑，就是这个发现的这个人。那这很有趣的一件事情，那就是1990年的时候，哈克啊，那么跟这个科特纳这两个人，他们呢这个到这个他们研究哈、哦、米勒学院的学生，从怎么研究呢？是1960年毕业的，他不是有毕业照吗？那些毕业照一张一张哈、哦，哪来好好的来研究他们的笑容？结果发现有一半的人有笑容，几乎除了三个人没有笑容。很严肃的，其他都有，但是这些有的人里头有一半，啊，是可以归类比较 是这个杜香的微笑的那个类型。那把这些人找出来了以后，然后呢会开始去追踪，因为60年到90年就已经30年，他们从学校毕业已经30年了啊。那么30年这一段时间他们去校对，结果发现所有的杜香的微笑的这些人，他们发现第一他们的结婚率比较高啊，他们结婚率比较高啊，那么几乎都成家啊。那这个杜香的微笑的人呢，维持的婚姻的生活也比较好啊，他们的生活品质也比较好，事业上成就也比较好啊。追踪到1990年，发现是这个样子。所以这两个人后来就觉得，那会不会是这些人他们的长相就比较漂亮啊？所以他们漂亮占了他们的便宜，会不会？这很难说啊，是不是？结果他们就找出现在研究人漂亮不漂亮的因子啊，已经有人研究过的这些基本的因素，把它找出来，然后呢找出来做好了以后，然后再来看这些人，结果发现这些人并不见得漂亮，不是因为笑就漂亮。所以你有没有留意一个人的笑容？有的人那个这个杜香的微笑哈，那种微笑呢是笑起来它是灿烂的，是不是？笑起来是有是真的很亲和力的。哎，有的人的笑呢是皮笑肉不笑的，顶多就这样表情这样挤一点点那个笑出来的啊。所以大部分的人在毕业的典礼的时候这些人都有笑容，但是这些人呢大概就是把它区分开来，有杜香的微笑，有非杜香的微笑。